们谢谢你，我们来敬拜你，来赞美你，因为你是坐在宝座上的羔羊。主啊，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你的荣耀就在我们中间彰显。当我们赞美的时候，主啊，你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中间。就让我们弟兄姊妹带着心灵和诚实来到你的宝座面前，主啊，来尊崇你，来赞美你，来敬拜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是全地的主，我们知道当我们赞美你的时候，你的名就被高举起来。当你高举起来，就吸引万人来归向你。当你的名被高举起来，世界就充满了希望，是吧？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主啊，我们在这时候祷告的时候，我们也为纽西兰，主啊，为基督城，主啊，那里伤痛的人来祷告。主啊，求你的宝血来涂抹，来遮盖，因为你是和平之君，你来了是让主啊，我们在你的爱里边彼此的相爱，跨越种族，跨越文化。主啊，我们真的是在这时候求你的怜悯临到，主啊，这个世界，临到这个败坏的世界，让人都归向你。主啊，奉你的名斥责一切撒旦魔鬼的搅扰，一切的谎言。主啊，因为你说，主啊，盗贼来就是偷窃、杀害、毁坏，你来了是让羊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祝福你的儿女都成为代祷的勇士，在我们的城市，在我们的国家，用祷告来堵住一切的破口，是吧？用爱来化解一切的仇恨。亲爱的主，祝福福仁华基督教会，祝我们今天上午、下午的崇拜，也祝福我们今天啊，苏海英弟兄来到你的面前做最美的见证，宝血来遮盖，主要来引导，主让我们的见证都荣耀你。哈利路亚，把荣耀送来归给你，把祝福归给弟兄姊妹，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弟兄姊妹请坐。好，感谢主，弟兄的平安。今天我们看一段经文，今天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13章只有一节，在33节。他又对他们讲解比喻说，天国好像面酵，有富人拿来藏在3斗面里，只等到全团都发起来。好，我们就读了一段经文，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你的话，主啊，告诉我们天国，主啊的意义，告诉我们天国的奥秘，让我们今天凭着信心来领受。主啊，当你的话一解开，主啊，人的心就完全的敞开，来明白真理。谢谢亲爱的主，求你来高牧今天的讲台，引导孩子，让今天的解经，主啊，能够讨你的喜悦。感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所以圣经说，耶稣说，我要用比喻对你们说话。他说，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这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隐藏的事发明出来。所以感谢主，当我们今天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也知道礼拜五，上礼拜五发生一个悲惨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这个我的引言里边我们看这个悲惨的事情。上个礼拜五大家谁看到这个新闻？有没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的？有没有？这个新闻是挺震惊的礼拜五看着我们心都在伤痛。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的中国人的看法都不太一样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看法，但是我们知道上帝告诉我们说我们神的儿女就应该彼此的相爱，告诉我们杀人的、流人血的，血必被人流。不管我们的观念如何，我们都反对屠杀，反对不管是奉阿拉的名字杀人，还是奉上帝的名字杀人，都是错误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在纽西兰上个礼拜礼拜五有2间清真寺发生了枪击案，有49个人丧命。那被捕的这个枪手是28岁的澳洲人那么他被称为白人至上主义者，因为他发表了一篇74页的宣言告诉说他为什么要杀这些穆斯林。 他认为他们穆斯林移民到西方的国家，不断的在强暴那些的孩子，他也告诉说他反对移民，反对移民。我们今天在座的都是移民都是移民。所以当我们为这些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上帝的旨意，不管你的观点如何，因为大概两种观点，一种就是杀得好，一种是杀得不好，大概两种观点。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应该是来到上帝的面前来不管是谁杀人都是错的，所以我们要为这个基督城祷告。我不知道你们去过基督城没有，这是个非常美丽的城市，非常安静的城市。那我跟师母我们去过基督城那里非常的漂亮我去了以后我就感觉到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后的一片净土了没有污染空气也没有污染，水源没有污染，人心也没有污染，好得不得了的一个城市然后我们也从基督城开车2个小时到了一个法国镇，最有名的一个法国镇。你到那里，你才知道，哇，这地上有这么美丽的地方，叫天堂一样的美丽。所以，但是这个枪声结束了基督城历史上的这种安宁和美名所以枪手说了，我要让你们知道，在世界各地没有安全的地方，没有安全的地方。所以当我们今天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是能为基督城来祷告，为这世界和平的祷告。我们当然我们斥责一切的这种种族主义的言论我们是少数族裔，我们来到美国我们也会遇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有一些的白人至上主义者也会把不公平带给你，但是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我们希望这个国家能够越来越好。好，我们现在开始我们讲今天的这个信息。今天信息很特别所以那讲到面教，今天就一节的经文，其实这个跟上一节的这个芥菜种的比喻是讲一个问题的，一个问题的。但是为什么我要把这个问题单独拿出来讲，就是一句话呢？因为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讲到面教也是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说面教是什么呢？这个字念教还念笑念笑，我念错了是吧？对，我念对了，你们念错了我们中国人习惯管它叫面笑，我们不叫面教的。其实那个字它的意思是念教的念教的大概你明白就好了。说我们要去买酵粉去发面，你很少说有买酵粉发面，对不对？那我们在东北人蒸馒头，我们一定要用面酵的。我们的面酵不一定是从这个什么超市里买回来的，我们是用原来的一个旧面，已经长了毛的旧面这个把它放在好的面里边，让好面的面受这个细菌的感染把它发起来。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常常会做馒头的时候揪下一块面然后放在那边让它发臭，那我发现了我就会把它喂狗，你知道吗？然后我妈一发面就找不到那块面，问我说喂狗了，那我妈就觉得这个告诉我说这是很有用的，这是面酵，因为它呢它可以使我们这个新发的面粉在蒸馒的时候会更好吃会更好吃，是这样一个意思。那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个面酵的时候，我们发现圣经耶稣讲到了这个面酵的比喻。耶稣怎么说的呢？耶稣说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面酵天国好像面酵。那我们知道天国是上帝管理的国度我们或者叫 Kingdom of God， 上帝掌权的国度。那我们知道这是天国，上帝掌权的国度里边有面教会怎么样呢？那有的解经家就认为说，这个面教就表示天国是很小的一块面，结果把教放进去以后它很快的就扩大了，它发生一个新团变得非常非常的大是一种常见的解释。第二种解释认为说，当你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不能够断章取义的就拿出这个面教的效果来看，其实你要从上文下理来看，这个面教跟芥菜种长大了长成树飞鸟栖在上边 跟那个拜字是有相连之处的。解经家巴克莱认为，我们必须了解比喻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啊？他认为我们必须了解比喻的真正的意思。那这个真正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比喻是告诉我们说，当教会的增长的过程中啊，里边是有一些的问题的。因为教在整个圣经里边，从旧约到新约，大概一般的它都预表是一种罪啊，教是罪啊，罪啊，大家知道啊。那这里边我们看到说，当我们谈到这个罪的时候，我们就要回到旧约的圣经，我们看几段经文啊。面交在圣经里的象征啊，在申命记16:2-5，你当在耶和华所拣选要立为他名的居所，从牛群羊群中将逾越节的牲畜献给耶和华你的神。那你吃这祭牲不可吃有酵的饼，所以你在吃这个羊肉牛肉的时候不能吃有酵的饼，不能吃有酵的饼。那么你7日之内要吃无酵饼，就是困苦饼啊，要叫你的一生一世纪念你从埃及地出来的日子。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的时候，上帝告诉他们，他们这7天是不能够啊吃有酵的东西的，同时要把有酵的东西从家里边除去。在逾越节，你知道以色列有个重要的节日叫做除酵节，这个除酵节跟逾越节其实是在一个时期，在一个时期的。那么除酵节就把家里所有的酵发霉的东西完全的要除掉，尤其食物里不能有任何的酵，因为这个酵在旧约里我说了是代表罪。那么在五旬节除掉酵以后，出埃及记也说了，你不可以将祭物的血和酵的饼一同献上。利未记21:1说，犯献给耶和华的素祭也不可能有酵，献礼耶和华的素祭，素祭是大家知道是什么，素祭就是细面嘛啊，细面不能用发面的做细面，这个我们有常识，我们一般做面条不会用发面的面，那是做不了的，对不对？那么其实圣经里有两个祭，一个叫做燔祭，一个叫做素祭。这个燔祭是表示要把生命献上，流血的，不流血的不能叫燔祭。在利未记第1章啊，讲到献燔祭的时候，要把这燔祭的牲杀掉啊，把这个不管你，比如说一个人犯了罪，犯了很大的罪，就要牵一头牛，犯了小的罪，你拿一个斑鸠啊，一般的都犯了一般的罪，你就拿个羊啊，就不管大罪小罪，一般的罪就是50步跟100步的区别，都叫罪啊，都是罪是什么？就没有达到上帝的要求和标准，没有达到上帝的律例和典章，所以我们犯了罪了，比如我们得罪人了啊，我们伤害人了啊，比如这个枪手啊，他就是有罪的，他们对不对？而且是极大的罪，杀人的罪，我们知道这很明显的罪，但是小罪我们就不见得能够意识到是罪，对不对？我们觉得很正常的，文化就是这样子的啊，其实不是的，是罪。那这种罪呢，他们要来到上帝面前，在旧约时候要献祭，献祭让这个罪得以赦免，那他带着这个羊或者这个牛就要把它杀掉，我们管了，然后把它烧掉，杀了以后这个肉是不能吃的，要把它放在前面给它烧掉，然后烧掉了剩什么，就是香气，那肉一烧是很香的，对吧？你们烤过 BBQ 吗？对不对？家里后边烤鸡串，烤什么那什么，你要撸串烤那串，你吃不一定怎么香，离远闻着很香，你知道吗？啊，你闻就够了，这个就是馨香的气到达耶和华的面前，那个叫燔祭。燔祭代表什么呢？燔祭在新约的时代代表着生命的侍奉，就是当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献燔祭是表示我们生命交给主，生命的侍奉，明白？那么素祭代表什么呢？代表生活的侍奉，因为这个素祭这个面献上以后还可以拿回来吃，还可以拿回来吃，但是这个里边都不能有酵，不能有酵，这是我们认为的。所以这个酵是代表着败坏的信仰和败坏的教训，败坏的神学，异端邪说。那我们认为，所以保罗在使徒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5章也讲到了，说这个酵是一个坏的东西。
他说我们应该除去旧教啊，除去旧教，成为新团，在基督里边成为彼此相爱的一家人。但是我们一定要除去旧教，所以我们从这看到说这个教是不好的啊。我们看有几节经文，我们再往下看，你看，在你啊这个四境之内，七日不可以有面教，头一日晚上所献的肉一点不可以留掉早晨，然后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你不可以献逾越节的祭。啊，然后呢，出埃及第十二章十五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天，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里除去，因为从头一天起到第七日为止，凡吃有酵之饼的，怎么样啊？必从以色列里除去。哇，这个当时旧约要求非常严，所以以色列人遵守着这个规矩，一直到今天啊。今天，那我们今天看到说，当我们认识这些教的时候，我们应该除去哪些的教呢？啊，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哥林多前书啊第五章，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起来，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酵的饼，应该把旧酵除尽，好使他们成为新团。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实的无为饼。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读到说，这个教的意义我们已经很清楚了，就是不是很多人解说说天国很小，用教它就发大了啊，那个芥菜种很小，长大了就变成了教会，那教会就从耶路撒冷然后到世界各地，最后全世界都是教会。可能这个不是指这个，那么指什么呢？指教会的增长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一些的异端邪说，所以教会会偏差有时上帝在教会里的旨意。那我们要警惕，警惕哪些教呢？我们一般来说，教在发的过程中它会比较好吃。那今天教会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讲的信息也越来越讨人的喜欢，很多的牧师呢讲道是不敢讲批评的话的，我们都讲大家喜欢，因为讲批评大家就不来了，谁来礼拜天坐着听你批评呢？对不对？那我们慢慢的就喜欢讲那些比较使人舒服的话语，舒服的话语，这个就像一个面啊，你放了酵，你吃了就好吃，对不对？你又不放酵，它吃就不好吃。你烙发面饼，你不信，你烙着它一吃就很柔软。那你要烙那个没有发面的饼，那有时候把牙就容易硌掉，对不对？我小的时候，我去哈尔滨，在我的堂哥家里边，他有个孙子、孙女儿啊，很小，那年12岁，11岁，我那年15岁，比他大一点。那么我们俩可能差2-3岁吧。他那个这个小孩子就是很娇惯的，什么都不会做。有一天他管我叫爷嘛，因为他管我堂哥叫爷，他一定管我叫爷。他就说，爷，我今天想吃饼，我从来没烙过饼，我就用凉水和面，然后呢也没有什么放了一点酵粉也没有，我就给他烙了个饼。他那时候可能也换牙吧，牙齿不太好，然后他吃我的饼就4个牙前面都掉了。他记着一辈子，因为他婚礼的时候我去了，他就对他的老公说，这就是把我牙硌掉的那个爷爷。所以我就发现这个面呢是要放一点酵才好吃的，对不对？弟兄姊妹，那你来到教会，你听牧师讲道，是不是你听到有些人不太好听刺耳的话，然后我们就会对号入座的。我说牧师怎么又讲我呢，对不对？比如我们弟兄姊妹吵架了啊，牧师讲的说不可以吵架，要彼此相爱，你看就指你了，其实也不是的啊，也不单单是指你，但如果圣灵光照了你，我觉得这是好事的，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生活中，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我们要警惕这个舒服的话语舒服的话语。神的话是两刃的剑，它能够抛开你的心思意念，神的话是脚前的灯，能照亮你前面的道路。所以我们应该谨慎，耶稣也教导我们要谨慎什么呢？要谨慎这个教。其实什么样的教呢？首先我们看到他要我们谨慎的教，我们大家往前看啊，这个经文很特别的啊，
这个我们先读读保罗这段经文，读完了我们要警惕的叫。马太福音十六章第六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叫。耶稣这里讲了两个叫，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撒都该人。那我们知道这个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弟兄姊妹可能不太了解，我们需要来了解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那么第一类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那些比较尊重外表仪文，比较尊重宗教礼仪，同时熟读圣经然后呢他们是非常属灵的一群人。那我们也可以把法利赛人称为圣经里边的一群最属灵的人。他们嘴上属灵，其实他们生活也是很遵守旧约的律例的，他们非常遵守的。那么为什么耶稣要说防备他们？因为法利赛人呢比较容易批评人比较容易批评人，他们被称为叫假冒伪善，耶稣说他们是假冒伪善的他们的话听起来非常的属灵，他们聚会的形式也是如此，他们祷告不一定到暗室里边，他们可能会到十字路口去祷告他们出门的时候门口要拿一节圣经读一遍才出门办事情，然后回来进屋之前再拿一节圣经再读一遍，然后再出去办事情。他们甚至把经文刻到身上刻到身上，有的刻到额头上，那么经文表示他们是从里到外都是敬虔的。那我们知道法利赛人的教训听起来很动听，看起来很虔诚，说起来很属灵，其实他们是一种具有宗教的外表，他们没有爱心，他们没有谦卑，他们也没有怜悯所以耶稣说你要防备这个法利赛人的教。那今天我们在教会里也看到很多的像法利赛人这样的人他们是非常的熟悉圣经的，他们的教理时间也很长了，他们可能也走过很多的教会，他们对圣经的知识、宗教的知识他们非常的清楚，可是他们却没有怜悯的心，他们会说你这不对那不对，但是他没有说你不对你该怎么去做怎么帮助你。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教会有这样的人很多，耶稣让我们去防备法利赛人，徒有宗教的外表，没有实际的信仰的内容，这是第一个。第二类他告诉我们要反对撒都该人的教。什么是撒都该人呢？我们也知道这个撒都该人是代表一群不信的，撒都该人是当时的宗教领袖，比如说大祭司这个文士这些人呢都是撒都该人，大多都是撒都该人，他们是宗教里边掌权的，他们是一群宗教的领袖但是他们不信死里复活，尤其不信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他们不相信这个事。法利赛人相信有死里复活这个事，那撒都该人相信没有死里复活没有死里复活。所以主耶稣提醒第二种教是撒都该人的教，这群以祭司阶层为主的人，他们虽然服侍主，但是他们却不相信死里复活。不相信死里复活，我们就不会有救恩了嘛，对不对这个不是所有的牧师都相信死里复活的我告诉你，对不对？也不是所有的弟兄姊妹都相信死里复活的。那我提这个问题，可能你在思考，你相不相信死里复活呢？我们相信死里复活的举手。哇，感谢主，你举了，有的没举是疑惑的，不是故意不举，真的就是疑惑的。我看一部电影叫做《真的有天堂》，你们谁看过举手？有没有这个电影？翻译成中文就是《真的有天堂》，没有看过上网去看一看。大概5年前，美国好莱坞拍的一部电影。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一个小孩子他出事死了，后来几天以后他又活过来了，然后他就对他爸爸妈妈说一些天堂上的话，他说在天堂见他爷爷了，因为他从小没见过他爷爷，生的时候爷爷已经走了，然后他就说就没有人信他爸，天天在那讲道，讲是牧师他爸爸，你知道吧？但是他爸爸他儿子一说他去死了复活了去了天堂了，他怎么可能？他告诉儿子不要乱讲你看这个牧师就不相信这个死里复活的事，他以为他儿子就是苏醒过来了。
他妈妈也不相信，后来他妈妈怎么相信的呢？因为他说他在天上 见到他的 sister， 他的姐姐，因为 他的姐姐是流产死的，是堕胎死的，可是孩子天上啊，你知道吗？他妈妈，他说他这是什么样子什么样子，哇，他妈妈惊奇了，因为这孩子从来没跟他讲过你有个姐姐是堕胎掉的嘛，对不对？没有嘛，他怎么会知道？然后他妈妈就开始就相信了，这儿子是死里复活的，去过天堂。然后他的爸爸后来就相信了，然后他爸爸就在教会就讲了一堂道，就真的会死里复活，结果教会就把他爸 fire。 那很有意思的故事，你没看不看过这个？你好好看看这电影啊！我在香港看的，有中文字幕的，哎，给我很多的警觉。后来最后结束的时候，那个小孩子出来了，他已经40多岁了，真实的故事。他经历的这个孩子，他自己后来长大了，他写出了他4岁的时候离开这世界，在天堂上见到所有的事情，他写出来，所以就真的有天堂啊！那所以撒都该人不相信死里复活，那么。他们就要跟耶稣对抗，耶稣告诉说这个教是指着什么呢？这个教就指着撒都该人的教，是指着他们徒有宗教的职分，他们却没有真正的信心啊，他们不相信所有的神迹奇事，他们只相信理论的疑问，他们只相信圣经里所说的话，没有错。但是他们却不相信圣经所说的神迹奇事那段话。我们知道在美国很多的基督徒也是不相信神迹奇事的，尤其现在新派的自由派的神学是不相信有神迹奇事的，他们相信圣经耶稣所讲的所有的话，他们不相信耶稣所行的一切的神迹今天还有。他说耶稣的时候有，耶稣那时候有神迹奇事，但是今天没有了。今天你说哪个牧师给人祷告人病得医治了，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这是乱讲啊，对不对？不相信啊，这个神迹奇事，其实这对我们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也是，我们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无神论的。我们虽然信了耶稣基督，我们信的是一个，很多时候我们信的是一个，就叫一个很好的信仰啊，耶稣的教导，按照他的教导去生活，我们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没有错。可是我们却不相信基督教里边会有神迹奇事，我们也不见得相信我们有一天死了会复活，我们对死亡还是有恐惧的，对不对？那基督徒对死亡会不会有恐惧呢？如果你真信主了，你绝对不会有恐惧的。死亡是什么？我那天在黄静姐妹的追思礼拜是讲，我说死亡是人生命最高的生命礼赞，那一天是他最辉煌的时候，因为他变了一个形态，他要跟耶稣在一起，然后他身体复活是一个荣耀的样子，对不对？所以基督徒为什么要惧怕死亡呢？就因为我们有撒都该人的教在我们里边，我们认识的就是基督教的理论，太好了。如果这个世界都按照耶稣基督所说的去活去生活，去国家领导人按照耶稣所说的去领导国家，太好了，没有错。可是我们却不相信这位神是死里复活的神，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神学上很通，可是我们却不相信神迹奇事。这个神迹奇事需要信心呐，弟兄姊妹，哎们，真的需要信心呐。这个你看我这个，我是经历很多神迹奇事的人，我本人就是个神迹奇事，当然我不希望我成为一个神迹奇事。所以经过，所以有一个牧师讲说，张伯利牧师啊，那种死去活来的苦难，信了耶稣还不如我这顺顺利的信耶稣。我同意，我当然同意你，你不要经历我这死里活来的苦难，你最好顺顺利利的信耶稣，这最好。可是上帝有的时候像我们这种顽梗的人，没有死去活来，他不会信耶稣的，你知道吗？他非得把他整得半死才信耶稣啊！他才知道哇，这不信耶稣没路可走了，他才信耶稣，对不对？那你那种没有经过苦难，你就很快就很容易信的，太好了，那感谢主，那是神的恩典，你们。但是不是所有人都会一帆风顺呢？人生的道路怎么会一帆风顺
所以你遇到苦难来到耶稣的面前也没什么不好啊，我觉得你来到苦难，你来到耶稣面前总比拿把枪去报仇好啊，对不对？所以人要走正确的路，要做正确的选择，做正确的选择。所以我们要防止撒都该人的教撒都该人教。第三种教叫西律的教，主耶稣提醒的门徒也要谨慎西律的教，在马可福音第八章十五节他告诉他的门徒，你们要警惕西律的教。西律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王的名字啊，西律王是罗马政府扶持的一个以东人。为什么犹太人不喜欢他？因为他不是犹太人，他是以东人。以东是以扫的后裔，就是雅各的哥哥的后裔，这个跟以色列人是彼此为仇的。那么这个以东人呢，他这个人非常了解以色列人，所以他做了以色列的分封王。这个西律在圣经中比较有名，如果你读马太福音一开始，就是西律杀了所有的孩子，因为为了耶稣来了，他为了警惕这个真王来了，他就要杀掉所有的孩子在马太福音第二章十六节然后呢他的儿子杀了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被儿子杀的他儿子把施洗约翰先知给砍了头，拿着盘子装着他的头给他的情妇为了讨他情妇的喜悦然后呢这个西律是非常一个狡诈的人，他西律的教代表着势力、财富、虚荣、残忍、奸诈、私心、贪恋，代表着肉体的欲望，代表着权力。所以呢这个西律的教耶稣说要警惕要再警惕，教会里有西律的教。那耶稣是公开谴责西律的，耶稣没有不谴责君王的他也谴责过这个分封王。耶稣管西律给他说个名字叫什么你们知道吗？谁知道？他叫他狐狸老狐狸，你知道吗？老西律是老狐狸，大西律小西律小狐狸，他们家一群狐狸，你知道吗？在耶稣的面前，耶稣说他们是狐狸，因为他的孙子叫亚基霸王，在审讯保罗的时候就在亚基帕二世，保罗曾经对他说亚基帕王啊，我从来没有违背我从天上来的意象，对不对？亚基帕说你不要以为一讲我就会信耶稣的，我不会的他没有信耶稣。所以后来这个亚基巴王呢那个就死掉了你知道西律那个孙子怎么死掉的？是被小虫咬死的，因为他到那个那叫西罗那个地方叫什么到那去他就讲话，他讲得很好，很会讲话，然后呢这个老百姓就欢呼说这是不是人的声音，这是神的声音，这讲得太好了，就他就没有归荣耀给神，他就怯怯的自喜，觉得我的声音很好啊，有点像神的声音啊，结果神就派一个小虫把他咬死了这个小虫什么虫不知道，可能那虫有病毒，我觉得就咬死了。这圣经的记载，历史也是这么记载的，他是被某些什么东西咬死的，但是使徒行传路加记载是被小虫咬死的，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们有时候要归荣耀给神呢？小心小虫啊，知道吗？所以牧师讲到有的时候别人夸奖，为什么宋尚杰他讲完道你跟他说，你说你讲的真好，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他为什么？他怕小虫咬，你知道吗？他一定要归荣耀给上帝。所以你跟牧师讲说你讲的真好，牧师一定会回答你说感谢神，荣耀归给神。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常用的自然用的一个托词，是他恐惧，你知道吗？怕小虫咬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轻易的夸牧师讲道好啊，你知道吗？别让虫咬着他，知道他要谦卑在上帝的面前。但牧师在讲道的时候他要荣耀神，他要为了荣耀自己，他就不该站在讲台上，他应该是荣耀上帝的。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很多的这个包括世界政治的权力进入教会在中国的三字教会就是政教合一的教会我很少批评三字教会，但是这个形态就是政治的，因为三字教会的主席是中国政协副主席对不对？原来丁光训先生不就是中国政协副主席？我没称他为弟兄，我称为先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就是政教合一的教会。其实政府历来都想跟教会合一，希望教会能够在政府的管理之下发展教会。从康斯坦丁主后325年开始，这个罗马的皇帝康斯坦丁信主之后就是这样子的。康斯坦丁信了耶稣，康斯坦丁怎么信耶稣的？罗马他的祖宗历来都杀基督徒，把基督徒当那个油灯点照亮，那个马路边上就当路灯点，点天灯，因为人的油是当可以脂肪燃烧的。这个人非常残酷，叫尼禄，是吧？尼禄他也是罗马的皇帝，然后就逼迫基督教，基督教他把基督徒拉到斗兽场，让他跟那个狮子搏斗，然后那些基督徒接着狮子来了，他们视死如归，他们在那大声的唱着赞歌，他们也不用搏斗，狮子就把他们吃掉了。所以在那个年代，基督教在罗马被逼迫了300年。所以今天中国大陆这抓监狱不算什么，那不算什么，那跟罗马比那差远了。因为今天毕竟到一个资讯发达的时代和一个文明的世界了，但是文明世界也有罪恶，一会儿我们会讲到这些罪恶。那可是那些基督徒一直这样教会发展起来，而且罗马时期是教会发展最快的。所以你会发现一个规律，哪里有压迫，哪里有逼迫，哪里教会发展，哪里教会不逼迫了，哪里教会开始萎缩。所以聪明的政府啊，是不逼迫教会的啊，他就萎缩了。你越逼迫的，他越兴旺，你知道吗？中国是基督教逼迫最厉害的国家，现在全世界。最近美国国务卿已经讲了嘛，最厉害的国家就是中国，宗教不自由，不管对基督教对伊斯兰教也不自由的，它没有自由的。但是其实中国基督教是世界发展最快的一个地方，就是这是很奇妙的。所以当罗马这个皇帝信主以后，他就变成了教会的最高领袖，他就把政权，世界政权带到教会。所以你看到政权一来，所以耶稣让我们防备西律的教，就防备政权的权力进入到教会，使教会变成了政府的附属机构，这是错误的。所以教会不利用政府来发展教会的。所以在美国教会叫非盈利机构，他政府不给一分钱的，对不对？你能不能发展起来，完全靠圣灵的能力啊，你的上帝的恩典和你的弟兄姊妹的努力。你知道我们很多大陆弟兄姊妹来了，问有一个人问我说，哎，你们这工资是美国政府给的吧？因为你是美国的教会嘛，你问我美国政府给没给过教会一分钱，他不给你钱的，但是他给你一个免税的资格，就是你在教会的奉献，你可以在政府的纳税时候免税，这是他给你的一个对教会的一个支持就而已了，再没有了，对不对？这是一个政教分离的对的一个教会的管理模式。所以错的管理模式就是政府进来，从天主教开始，那些教会的权力是极大的。天主教的时候，那个主教，天主教的主教叫最高主教叫什么？叫教皇。因为世界有皇帝，教会也要有皇帝，然后世界有这个国家的主席总统，他叫枢机主教。一个枢机主教有时候不仅管一个国家，有时候可能管好几个国家的地区我们也管他叫红衣主教。所以世界的东西不计算进入的教会，所以天主教在世俗化上走得比较靠前。但是现在天主教越来越好他们也开始悔改，回到圣经的根基上来。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当我们防备这个撒的这个西律的教的时候，我们要坚持教会不让政府来办教会的原则。教会是神从世界招出来的聚集，当神把我们从世界招出来的时候，就让我们分别为圣。所以我们跟政府不是一回事的不是一回事的。你看到在中国王明道、弥陀生这个袁向成、以巴佛，他们都坚持走了一个不跟政府合作的道路，他们坚持就是背十字架，走背十字架道路。所以我们看到，我在看那个十字架那个电影的时候，看到有个叫以巴佛的弟兄，对不对？这个基督徒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普通人。整个中国文革的时候，全中国8亿人口，那时候是8亿吧？有没有8亿啊？是8亿哈，8亿人口 没有不向毛泽东下拜的，有没有？一个都没有。谁敢不说万寿无疆？谁敢不说身体健康？有敢的吗？对不对？那个时候对毛主席，每天我们家，我爸爸是带着我们是从早到晚，我们今天敬拜神，一个礼拜才来一次教会，对不对？我们敬拜还是真神。那我们那时候敬拜毛泽东，一天要三敬三祝，每一天，那就有点像犹太人的旧约了，有点像比那个穆斯林也差不多了。穆斯林一天是五次，对不对？我们三敬三祝，早晨、中午、晚上还得跳舞，所以我们那代人跳舞跳得不错。为什么现在你看，在中国的大妈在全世界广场都能跳舞，都那时候学的。我告诉你啊，真是如此，都是那时候学的，那叫宗字舞。啊，我不给你们跳了，我都会。那我爸跳总是送拐的，我们老还老笑着。那我爸背毛有时候永远是背错的啊，我不知道他是故意的还是怎么样。凡是毛主席反对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毛主席拥护，我们就拥护，是这么说的吧？他说，凡是毛主席反对，我们就拥护；凡是毛主席拥护，就反对。他经常会在家里，后来我们就说，你爹，你不能这样说，你传出去你就抓起来了。啊，他说我说错了吗？我不记得啊，那时也没有录音机，他不承认你也没辙，你知道吗？所以我跟你讲，这个那个时候人们对毛泽东的敬拜，对人的敬拜，你觉得中国人都愚昧吗？不是的，有一些敬拜他不是真的敬拜，他是强权的压力，他敢不敬拜吗？对不对？那只有一个人，这个当然还有其他人不知道啊。以巴佛这个名字，你听就圣经里的名字，这个以巴佛就不敬拜，然后人家把他抓起来说，为什么你不拜毛泽东？他说他不会万岁万万岁的，怎么会？人顶多活到100岁，99岁，你那个时候怎么能说这种真话呢？你不找麻烦吗？对不对？他说神只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死里复活的，你知道不会再死，人都会死，所以我只能敬拜神，我不会敬拜人。完了，抓起来判了无期徒刑，对不对？这还不错的，判无期徒刑，无期呀、就有活路啊！你要判死刑了就惨了，你知道吗？无期徒刑，结果放他的时候，中国那时候改革开放了，大家才发现，哇，有一个聪明人。这个人全中国人都在拜毛泽东，认为他真的就是红太阳，很多人认为，你知道真的就是一大救星。就毛泽东死了以后，大家才知道这个人是个先知，他敢于说了一个就是普通人转讲的话，对不对？除了神以外没有别的神，我们不应该把他当神来敬拜。所以我看到这以巴佛，他为了这一句话，他付出了20年的监狱的代价。但是当全中国人都醒过来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有的人就是先知，敢于在苦难中敢于站立得住，说真话。其实很多的真话根本就不是什么属灵的话，就是常识。人怎么可以活一万岁、万万岁？对不对？不可能的嘛。你活100岁都很少了，那什么人能活100岁？活的谁都不认识你了，你也不认识谁了，你知道吗？所以人要讲真话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要防备法利西律的教。在今天物质丰富的世界里边啊，我们看到很多的教进入到教会，这也是我们要认识的啊。第四点，我们看要历史历代异端的教，这个不是耶稣说的，这是我加上的啊、哦。那前面是耶稣说的，法利赛人的教、撒都该人的教、西律的教，还有历史历代异端的教，异端非常多。有一句话，我知道有一个牧师跟我讲一句话，说逼迫不怕，压力不怕，坐牢不怕，逼迫顶多使我们的肉体受苦，但是我们心会跟主更近。可是异端很可怕。异端如果说逼迫能杀死千千，异端就能杀死万万。因为异端很多人来到教会，他传的是异端，结果使我们慢慢的我们就失去了信仰的根本，我们就信错了啊，就信错了。那么异端的教，主耶稣也警惕我们，在马太福音24章24节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能神迹，显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被迷惑了。那个选民是指上帝的儿女，因为我们是上帝的选民，
所以这个谁就彼得就在彼得前书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也可以翻成圣洁的国民，我们是属神的儿女，属神的子民。所以我们是被拣选的，那我们也可能就被异端掳走，异端掳走。那些自称是使徒的，那些自称是先知的，那些偏离了圣经教训的，甚至那些教训不是圣经最根本的教训，跟救恩没有关系的，而且把一些次要的当作重要的来传讲，把一些似是而非的当作真理来传讲，这个就是异端的教。我今天早上我在看了一个微信啊，是澳洲的一个人发的，我看了以后我立刻回他了。我很少你们发东西，即使错误我都不见得是批驳的，因为我第一没时间，第二我没兴趣所以我在准备讲章，我突然上了微信，我就看到这个，我觉得这个错误太大，所以我就回他了。大家看了看一个啊，这个图片，他发了这个图片，你们看明白这意思吗？没有看哈。他也有一句话，他是这样说的，你可能在教会里出生，你可能在教会里长大，你也可能在教会里服侍主，你也可能在教会里结婚，你也可能在教会里死去，直到有一天在地狱里灭亡，大概因为你是在教会里不在基督里。这句话你们觉得有问题吗？有没有问题？一般看不出问题。哇，是啊，我们在教会里却没在基督里。那我就问他，请问在教会里没在基督里，那么在世界里都在基督里吗？对了，这是教会论有问题，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今天的教会，不一定完美，可能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你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不满意，有时你以自己的观念出发，认为教会的错误，对不对？你比如说我们灵恩教会的，我们就觉得你保守教会就错了，过时了 ，out 了。啊，你们唱歌唱都是传统诗歌，然后坐那儿唱拿诗歌本 out 了，也没有热情。那这个传统教会就是灵恩教会走偏了，啊，那一祷告满地趴的满地，圣灵充满，在这抖发抖，这个圣灵充满，那是圣灵充满吗？不一定，讲方言嘎嘎嘎我也听不懂，觉得我们都会讲别的教会是不对的，所以你会看到当你去一个教会听到那个教会说旁边的教会是不对的，他是错误的，你要警惕那个人，你怎么知道教会不对，你又不轻易的批评神的教会。所以我就说你怎么理解圣尔公之教会，这个漫画说所有新教人巴巴都掉地狱去了，那我们去教会干嘛呢？对不对？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个你看着好像很有道理啊，哎呦，他们在教会里不在基督里，这是假命题。你要记住，很多的基督徒异端会用假命题，我发现传这个人呢，他肯定他是糊涂的，他是基督徒，很多基督徒传的糊涂东西，你知道吗？你到微信里看，很多基督徒都是我们基督徒传的糊涂的东西，我们看着好像很属灵，我们很有真理的样子，其实我们是完全错了，我们完全错了，我们没有按照这个真理去看教会。那我们今天来看到教会，那教会是什么？刚才我们有弟兄姊妹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保罗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我们教会的神学在写教会论的时候，我们是这样写的，根据圣经，第一，教会是由神在耶稣基督里招来的人所组成的，所以教会不是教堂啊，不是这个没有地板的教堂到时候把它拔掉去，不是的啊，教会是神从世界招来，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神的家，是以真理为柱石和根基的。那咱们到教会的人灭亡了，不到教会反而不灭亡，在夜总会人都得救了，上天堂了，教会人都巴巴掉去了，那不奇怪的邪说吗？而且这是基督徒来传的，知道吗？然后教会有它地方性和普世性，
包括现在的全世界各地信仰纯正的教会和历代圣徒所组成的教会。然后呢，教会的行政应该按照圣经的原则运作，其属灵的工作不应该受世俗的权力和支配以及辖制，但在法律上应该顺从宪法。然后呢，在教会内弟兄姊妹要互为肢体，各尽其职，连于元首基督，在爱中建立自己。普世教会应在圣灵里，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在基督里合而为一。那么教会的使命就是传扬福音，教导牧养信徒，栽培拆传，博弈扶正，维护真理。基督徒奉主名聚会，不受人数和场所的限制，人人为祭司，人人有传福音到天边地极的权利和义务。我们反对政教掺杂，我们不依靠国内外世俗的权利和政治的权利发展教会。这是我们在我们教会的神学，我们的教会论里面写到的。我问这个人，我说你怎么去理解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批评教会显着我们很属灵嘛，我们很多人会批评教会，那就显着我们很属灵。但你忘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不是你随意可以轻易批评的。当你批评基督的身体的时候，你要问问元首同意不同意啊，对不对？这很重要啊。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理解教会它的属灵的意义，它的永恒。而且到未来未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教会是整体被提的，教会是整体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不是说教会你提了他不提的，你知道吗？是整体被提。我们这几个礼拜我们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也讲到这个稗子跟麦子。那么稗子和麦子同时在教会里边，你怎么去分辨？是牧师去分辨，还是长老分辨，还是我们小组长去分辨？你没有权利，你牧师、长老、小组长都没有权利分清谁是稗子，谁是麦子，谁来分辨？圣经怎么说的？我上次讲就忘了。天使，为什么是天使？天使跟你没亲戚关系，你知道吗？就这么简单。天使是灵，你知道吗？天使没有你的身体，他跟你没有亲戚关系，没有物质来往，没有利益关系的冲突。如果你用你的眼睛选择，那你们家亲戚全上天堂，跟你们家打过仗的全下地狱，那怎么能行呢？为什么耶稣要天使才有权利挑？天使是服役的灵，你知道吗？当然我们有一天我们在天上可以一同来，我们可以审判天使的，我们跟耶稣在一起，圣经告诉我，因为我们是跟上帝儿女，我们有审判的权利，有一天跟耶稣在一起的。但现在不行现在不是你挑，你挑就是错了。所以当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些教，这是异端邪说，那我们却分辨不了，我们觉得啊好属灵啊，教会人都下地狱，对不对？因为他们长老有的时候那地狱里边长老跟牧师一大群呢、那说这人肯定不是长老牧师，你知道吗？他们恨过长老牧师，就都在地狱里呢。你要记得，长老也好，牧师也好，你也好，你得救是靠什么？是靠你做得好吗？那靠什么？靠恩典。教会也是，教是基督的身体，神在他的身体上是有恩典的。你们哈利路亚。所以神说，你要是拆了我的教会，我就拆了你，这耶稣说的吧。如果你在教会里，你是拆主的教会，你有一天你会被拆。那怎么拆我不知道啊，你怎么拆的呢？我就不了解。但是我知道圣经说，你要毁坏神的教会，神就要毁了你就毁了你。所以弟兄姊妹对教会这个要有正确的看法。世界的教会都不同，有不同的宗派、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但是都要尊重人家的教会。你到一个教会不要改变人家教会。我在有一段时间我去过这个林恩教会，我去过改革宗的教会，我去过卫斯理教会、卫理教会叫美美会，那我也去过尼多生系统的地方教会。我到哪教我都会去觉得那个教会有神的丰富在里边，有我学习的地方，有我学习的地方。你比如你到地方教会，到尼多生教会，特别能学习那些人跟主的关系，他们祷告，然后他们彼此的相爱，哇，他们那个弟兄姊妹那个属灵的语气 然后他们真的很敬虔的，真的非常非常敬虔的。那我学习到了，对，那我到灵恩教会，我学到了他们在主的里边那种自由的敬拜，那种喜乐，那我们有时候传统教会是没有的，不能体会到敬拜里边的那种喜乐。那感谢主啊，那很好，有什么不好的？当然至于倒了对不对，前倒后倒，那是不是我们的事情，你不倒不就完了吗？对不对？我到一个教会，人家灵恩教会聚会全都倒了，就我在那站着，我四处看看都倒了，我全倒了，全倒了。就你不为圣灵充满，你我没倒就不为圣灵充满，你不敢这样讲。你可能说我不够降服，我来到这教会不太降服你教会的权柄。我觉得你们大家都倒都被圣灵充满了吗？那不一定，有的是假的，我告诉你。看别人倒了，不好意思自己也先倒了。哦，好意思吗？我记得我在一个教会，我们三个神学生，我们班三个同学开特会，那一祷告，牧师一祷告，全倒了，就我们三个在那站着呢。你看，都神学学的满脑子很大，对不对？我就按他俩倒去吧，倒去吧。你们俩又在这教会服侍，我是不在教会，我没关系。那你到这教会，你要不尊重教会文化呀？这个是不学了真理，不学了得救不得救的问题，知道吗？这是一个形式问题，不是最重要的。你要分清哪些是最重要的，哪些是次要的，这很重要。你看那我们去年听一个牧师讲道，叫什么了？写那个猫狗神学那个讲员，他说主要的、次要的。你看他很会说话，主要的、大声的、次要的。所以你要分清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次要的。今天的教会不同的形式，但是你要记住，不同的形式，因为耶稣的身体有不同的表现。有的是眼，有的是鼻子，有的是耳朵，有的是口，有的是手，有的是脚，它表现不同，组成一起就是基督的教会，基督的身体，明白？那你所以保罗说，你眼睛不能对手不能对脚说我不需要你，只要彼此的相爱才可以。那你手又看那个东西挺好吃，你要去拿，脚不走过去，你够不着吗？对不对？这配合是很重要的。所以神的不同的教会就吸引不同的人。你看那个黑人的教会，哇，他们那种崇拜就是吸引黑人呐，那喜乐呀，那唱歌唱的简直每个都歌星一样，对不对？我跟圣母去过那叫什么教会，那叫纽约的那个会幕教会，对吧？布鲁克林会幕教会，哇，那一天那五六堂，每一堂都是满的，一个空位都没有。那赞美的时候，十八就五百人在台上。那我们跟着那就跟着动啊，那旁边你看人家那动得很协调，我们有时候都不太协调，你知道。但是我们感觉到圣灵充满，真的非常喜乐。当然有的也是为了牧师去的，然后那讲员上来说，对不起啊，我们今天不是你们那个牧师讲道，我是外请的，但是我们知道有的你们是为牧师来的，但是不对的啊。这个那我们去了，我们就感觉到我们也没听过那牧师讲道，那个叫什么亲杰米，但是我们觉得那个牧师请的讲得非常棒，非常好，所以我们当时就会感觉不一样，对不对？那我们到了一些的长老会、浸淫会，那我们去了，我们发现他们讲的也很好啊，他们讲的纯正的真理，那尽管不那么活泼，但是我们就要认真听，我们也很有造就啊。所以神的肢体不同的表现，千万别说某个教育好，某个教育不好，那不是我们该说的，我们没这个权利。你也敢说耶稣你的身体不好？你敢吗？对不对？你只能去领受，只能是领受。弟兄姊妹，这点，所以有一个人，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到哪教育都不好，最后来的一个教育跟他们说，就这个教育好，我现在选对了。牧师说，没有一个在你眼中完美的教会啊，即使我们今天的教会好，你来了也就不好了。我告诉你，不完美了，因为你的眼光是挑剔的，你不是建造的，所以就很重要。那我们最近在教会里看到说，这种假命题，这种似是而非的问题进入到教会，我们不能够分辨，而且我们以为是好的，而且我们甚至接受并且我们坚持。前几天去北加州一个丰收神学院，我去讲一门课，晚上住在王院长的家里，我们讨论最多的就是教会今天面对的这种似是而非的信仰的问题。因为他是神学家，他最近写了一本书啊，叫《圣道与圣徒》，我给他写的序啊，不是我一个人，还有其他的人，还有其他的牧师给他写序。那我写了一个序，所以我就对他这个书就看了一遍，里边他有几个他现在认为教会里
不是大的问题，但是是异端的，异端的，它不是属于像那种摩门教啊、耶和华见证人那种异端，但是他提出了很多的最近华人教会出现的偏离圣经的，却又被广泛使用的，叫三明一位，这是一个神学观念。我们是提三位一体，他听三位一命，然后以色列是长子，以色列是长子，这强调以色列，什么都归回到以色列。你现在看到很多的教会去了耍的大旗是以色列大旗，对不对？我们有一个教会耍以色列大旗，把人一个眼睛给扎坏了，你知道吗？就乱耍呀，这灵恩教会这是。然后一切唱的歌都是以色列的，你要知道加勒泰书批评就是以色列嘛，以色列以长子自居嘛，他们不需要信耶稣嘛，他要求所有信耶稣你们都要去信割礼跟我们一样嘛，这是异端的，这很大的错误。我们今天信耶稣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今天信了耶稣的基督徒，我们叫真基督徒，真以色列人，你们。所以我们是真以色列人，所以要不要高举以色列？以色列人不信耶稣也不得救。以色列没有耶稣没来之前，他没有信耶稣，靠祖宗的律法可以得救。当耶稣来了以后，他们不信耶稣，已经从新约时代划过去了，旧约 over 了，旧约过去了，旧约时代的按照律法得救。到耶稣来了，如果不信耶稣，以色列人也不得救，一样不得救。你不要以为说哎高举，所以我们很多人现在前头唱以色列的歌啊，耍以色列大旗啊，为以色列人弹的，所以有的教会聚会都穿以色列人的大长袍去聚会了，那走得过分了。他在批判啊，还有一个叫做极端恩典论，那这个代表人物叫新加坡的一个牧师，他讲极端恩典。什么叫极端恩典呢？就是不管你犯什么罪，恩典总是够你用的啊！恩典就是你就没问题，你不需要认罪啊，不要认罪，你这个你就可以得救。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说很多的这种似是而非的，我们不太容易分辨的，就像面教一样的，在教会里发起来了。越发越大，越发越大，越发越大，对不对？这是教。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我们从麦子的比喻到芥菜种面教的比喻中，我们要正视的问题就在教会中，我们会面对一些的软弱啊，物质的引诱啊，这个假命题的神学学说来引诱人。所以耶稣也说，在末世的时候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至因不法的事情增多，许多的爱心就渐渐的冷淡了。我就觉得弟兄姊妹，爱心是非常重要啊，让我们的爱心是有根有基的，但是如果我们只强调理论没有爱心，这就失去了教会的功能。教会要讲在基督里的彼此相爱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啊，这几个问题我们看了哈。最后一点，除去旧教成为新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啊，第五节到第七节，他说，我们一起来读，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我们在这里更加的确定，这个教不是指好东西，对不对？教不是指说这个使这个教会越来越大，不是的，教是指罪，教是指罪。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你们既是无教的面，为什么我是无教的面？我们是被信了耶稣，被宝血洗净了，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应该把旧教除净啊，好使我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已经为我们献祭了。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谈到了这个教，他完全的解释了旧约的教，他告诉我们教确定在圣灵解经的时候只是罪。刚才耶稣讲了，有法利赛人的自以为义的罪啊，有撒杜该人的不相信啊神迹奇事的罪啊，不相信神的话完全正确的罪，那么也有希律人的希律那种权势靠着权力啊来发展教会的罪啊，也有各种异端邪说 错误的神学思想的罪。那保罗讲了，既然这些罪我们都认识了，我们就要成为一个无教的面，我们应该把旧教除去，成为新团。这个非常好啊，这个词，除掉旧教，成为新团。那这个新团里就没有教了，没有教了，对不对？那如果这个团里边有教，它还会发展起来。一点教就是会使全团发起来。有的时候我们对一些小的问题不太重视，我们就会发现慢慢的这个问题就变大了。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查经的过程小组聚会遇到一些问题，我们应该是回到圣经中来，回到圣经，我们就遇到这些问题，我们不要去传。就刚才那个人，其实我觉得不是他写的，是别人写的，他就传上去了。传上去很多不懂人看说是啊是啊，就开始觉得哎呀教会都，那我们都去教会反而下地狱了，那我们去教会干嘛去？对不对？教育挪亚方舟，教育挪亚方舟是所有掉到外边的人要上来的，对不对？上帝在预备的教会，基督的教会，就是有一天与基督结婚嘛。教会圣经比喻教会怎么比喻的？是新娘嘛，对不对？我们是装扮整齐的新娘嘛，对不对？你我们今天我们窝内小组两个要做新娘的了哈，做我们下面的这个做新娘是喜不喜乐？当然也有婚前恐惧症。我看过一个叫落跑的新娘，千万你们别跑，到时候给你征婚，千万别跑。落跑的新娘也是婚前是会有恐惧症的。你知道我证婚，这个好多次婚，我证婚的对象大多数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其实平时也很了解，也，但是也经常看，但是有结婚那天不一样哦。我发现证婚，我一发现那天，哇，新娘子是我见过的这几年最美丽的一刻，对不对？那新郎也是那最喜乐的一刻。为什么？因为人生就这么一次，不容易的，盼望的日期到了，耶稣基督应许我们的时刻一定是教会最美丽的时刻。你们哈利路亚。所以圣经说我们就像新娘一样等待着耶稣的应许，耶稣就是新郎，那教会就是新娘。所以在基督的联合，包括以弗所书第五章讲的都是那个丈夫与妻子的关系，都讲是教会跟耶稣的关系。你知道那个不是单单讲夫妻关系，是用夫妻关系来比喻教会耶稣跟基督跟我们的关系，跟教会的关系。这个大家要搞清楚这个顺序。所以教会，神的教会，感谢主，我是很感恩的，我们有神的教会。你像我在世界各地，我到哪里去我都能看到神的教会，真的好，走到哪里都有那么多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真的是感谢主。我在美国，我在普林斯顿住院的期间，我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我们中国学社有20多个人，你看都是很有名的人，都是很有文化的人，都是很有地位的人，像方立之啊，中国科技大学的校长啊，著名物理学家，还做过美国物理家协会的主席，他做过一任，那一任他老找我给他打杂，所以我住 DC 老给他打杂去啊，那时候给他做义工，我不仅做义工，我说给他找10几个人。有一次他搞那个全美的物理学家代表大会，1000多人啊，全是全美来的，包括世界各地物理学家，他让我给他做义工，我给他找了50多人去做义工，也不给我们钱，连盒饭都得自己买。但是我们真的有幸见到很多有名的物理学家，我是不认识了。那些学，你知道学物理的人，全国各地的学生都跑这儿了，都认识那学家找工作，你知道吗？那很多都通过我们跟他们见面，你知道。所以你看，这个方立之也是了不起的，刘明燕、苏小康全在那里。我有病的时候，刚开始大家还来看我。到医院来看我，我记得有一次他们全体都来，在我医院开会，在我的病房里，我的病房有外边有个客房，有一个客厅，他们来了看看我，就是我发现他们谈论的内容都不是我的疾病，他说美国的医疗设备多好哈，这床一声就起来，一下下去了，然后就是谈论都这，我就心情挺冷的，你知道吗？他们也不会祷告，然后能看着你就不错了嘛，老朋友。但是后来发现时间长了，你知道中国有句话叫久病无孝子嘛，对吧？你这个老有病，不要说孝子，朋友都没有了，人家都不来了。 最后来看我的都是教会的弟兄姊妹，我都不认识，很多我都不认识。那时候还没有多少大陆人信耶稣，都是台湾的、香港的、马来西亚、新加坡的，而且讲的都是这个马来西亚的国语，来看你，给你带吃的。那时候我肾衰，然后还不能吃盐，人家给你做的馄饨还不能有盐，还要好吃，哇，这太难了。但是你能够感觉到那种爱。教会的爱，我就想等我从医院出去，我一定进入到教会。我发现教会有不完美的地方，人跟人都有不一样的地方，弟兄怎么也会发生矛盾。但是真的看到在教会里边有神的恩典，有神的爱，你们所以好好爱你的教会，珍惜你的教会，珍惜你的小组啊，让那些啊说我们不要去教会了啊，这个教会也不一定都得救的人，这种错误的观念的人又来到教会，因为在教会里边，你天天的听神的话，你天天的来朝见上帝，神就与你同在，你们。当我们天天都是在彼此相爱的时候，我发现我们人的那个毛病就越来越少，我们的优点就越来越多。在基督里边我们就完全的被建造，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非常清楚啊。保罗讲的多好啊，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们要除掉旧教，成为新团，所以我们对待罪恶我们不软弱，不包庇，不包容，不包庇，但是我们对弟兄姊妹我们要爱他们，包容他们，所以圣经说，圣经上帝是恨恶罪，但是他却爱罪人，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了很多的话，他说你们个人啊，要脱去自己从前行为的旧人，因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所以我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居说实话，因为我们要互为肢体，所以我们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诽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应该从你们中间除掉，这都是教啊，所以耶稣也赐给我们一个新命令，让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最后用诗篇一百诗篇十八篇，我来25-27节来结束今天的信息。诗篇说：“慈爱的人呐，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高傲的眼目你必使他降卑，这是神的法则，这是神的公义。我们也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在基督里边我们都可以成为新造的人，教会在基督里边也一天新似一天，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对你旁边弟兄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在基督里美好无比。来，我们唱一首回应诗歌，我宁愿有耶稣。我今天讲这个回应诗歌，我选择一首我宁愿有耶稣啊，这是传统诗歌。这首诗歌我非常喜欢，刚信主的时候就特别爱唱这首歌，慢慢刚信主的歌就不太愿意唱，我们就觉得我们要唱新歌，其实很多老歌也很好，定在起立，我们先来唱我宁愿有耶稣。
我宁愿
耶稣来祝福你的教会，让你的教会在成长的时候有你话语的建立，有你圣灵的引导，有你真理的坚固，因为这是真理的注视和根基。让弟兄姊妹在你的爱里面打下属灵的根基，一生一世来跟随你，赞美你，把荣耀颂赞归给你。也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让我们今天上这首歌所说的，我们宁愿有你胜过世界的一切，是吧？因为你不仅给我们今天的喜乐和平安，你也为了给我们永生的盼望。哈利路亚，赞美你，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有没有还有没有信主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今天有个机会，你做他的儿女，如果你愿意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举手？主耶稣我愿意，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视频前面，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也可以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接受耶稣的说，主耶稣，我虽然过去不认识你，但是我今天要接受你做我的救主，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如果你都是基督徒，你说主耶稣，我愿意在你的里边坚守真道，建立教会，传扬福音，也把手举起来为你祷告。感谢主耶稣，哈利路亚。天父上帝，请你来祝福每个心中打开心的弟兄姊妹，让一生一世为你而活，像圣经所说的，我们要先求你的国，你的义，我们需要的都会加给我们。让我们在爱里边坚守真道，彼此相爱，传扬福音，建立基督的身体。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好，弟兄姊妹请坐，彼此握握手。耶稣爱你。